分了，我们进入最后一个话题啊。这次的台湾太阳花学运受到了国际社会的瞩目，那么尤其是香港的民主派人士跟社运团体啊，看到了上个星期天台湾的学运激出了50万的黑山军走上街头，心中可以说是特别的有感触。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台湾学运的总指挥林非凡，他最近是焦点人物，但是也受到了不少的批评，除了他被指称是支持台独和英雄主义之外呢，更传出这个背后有民运人士在为他下指导棋。不过对此呢，六四学运的领袖王丹已经在他的脸书上做出了郑重的澄清。那么今天我们在华盛顿演播室的现场，来宾陈永志先生呢，刚好也是一位老学运，他曾经是1977年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会会长啊，可以说是经历了香港在70年代那段最红火的这个学运的时期。那我相信您对这个两岸三地的学运啊，也有一些深入的观察。您怎么看这个台湾现在的学运领，尤其是领袖，现在好像被认为说是英雄主义？你怎么看学运中这种英雄主义？还有香港的一些学运人士看到台湾现在轰轰烈烈的太阳花，是不是有一些羡慕呢？毕竟有50万人走上街头啊！
首先，我一开始都说过，我们大家都有孩子。如果大家的孩子今天是在会场的一个学生的话，作为一个家长，你怎么给他这个谈这个问题？学生没有去追求个人这个物质的享受。没有去泡在这个网吧，没有去这个情侣的旅馆，跑到这个路上去追求一个理想的目标，为社会的公益公平去喊出声音，这一点是应该肯定。问题是作为这个讲解，作为这个政府里头的个领导，如何在学生情绪高涨里头合理合法合情的说度？我刚才说过，如果马英九自己老早跑出来给学生对话，给学生谢意谢伤，问题就可以容易去解决得多。还有，如果是一个礼拜六礼拜天，我容许你学生在某些地方去示威游行，但是礼拜一到礼拜五在正常经济活动底下，你就应该按照法律这个规定不可以影响社会大众的正常活动。
那你怎么看这个台湾这些学生的这个行动力，包括了可以招招这么几天就号召这么多人上街，香港人对台湾这场学运是不是有一些羡慕呢？
没有，不要忘记，今天无论台湾香港都有这个新的科技，有很多这个手机，很多电脑可以一个晚上一呼百应，一呼万应，这是拜托今天这个科技里头对年轻人这个推动影响。香港如果今天要跑到路上100万人，也有这个可能。而且香港
有这样的热情吗？
这个热情也是存在的。因为当年光是中学生出动来这个反对不合理的这个教科书的时候，一个晚上20几万人我在场。还有结果第二天他们10几万这个学生到香港中文大学这个校园里头集会，大学的校长就把学生停课一天，给学生是和平示威集会一天，以后大家情绪发泄了就没有问题。
好的，谢谢陈永志先生。那个谈到这个台湾跟香港的学运，事实上这个台湾香港的前立法会的议员啊，这个李柱铭，他这个星期也到华府来访问，也谈到了这个香港跟台湾学生之间的这个比较。那么有一段他的访问，我们下面就来听听看李柱铭他怎么说。
In Hong Kong, we also have.
在香港，我们也有学生非常善于组织群众抗议。其中一位今年才17岁，1997年出生的黄之锋同学。一年之前，香港政府对我们的学生推行洗脑教育。黄之锋同学组织不同学校的学生上街示威抗议，反对港府推行国民教育科。一开始只有20人，但是却得到家长和群众的支持。后来，这些没有政治色彩的学生和家长们，共有10几万人在政府总部前抗议，迫使港府撤回了爱国教育的计划。
好的，刚才是香港前立法会的议员李柱铭，他对于这个台湾学运跟香港学生的一个说法啊。不过我们看到，刚才陈武志先生也说，现在有这个网络的科技啊，事实上学生们要进行运动的时候，很快就可以动员。那么这次我们也看到了台湾的这一批这个学运新时代领袖，的确也很有行动力哦，很快就利用他们的这个网络的串联，还有他们的行动力，把19个国家、47个城市，可以说是没有时差的接力发声哦。那么他们的行动力，在台湾文化部长这个龙应台的眼中是行动100分。不过我想请教在台北的这个严建发教授，那么龙应台他也批评了，虽然说这次台湾学运的这些领袖们行动是非常的令人刮目相看，但是在思想方面他觉得有点薄弱。不晓得您怎么看这个龙应台部长对这些学生们的一些批评呢？龙建发教授，
我是觉得，因为龙应台过去曾经写过《野火集》啊，所以大家对他有个期待，但这些我们都不论啊。但是龙应台他是当马英九的官，他出来讲这话哦，说真的是两面会不讨好。我认为说他最好就是闭嘴哦，就是安静，因为他的刚开始好像要捧学生，后来又贬学生哦，实际上只有让学生对他更反感。因为我觉得说，你做一个政府的官员，你就去支持你的政府的领导者的决策，或者你就选择沉默，要不然我认为他希望两边讨好，实际上最后都没办法讨好。
好了，谢谢严建发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看看博弈就这个两岸三地的学运还有哪些问题请教我们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请那个技术人员帮我们协助一下啊。刚刚本来是有回音的，但回音已经消失了，谢谢技术人员。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华府的陈永志社长，就是刚刚这个李柱铭先生提到的这个呢，就是您也提到这个学生上街头，就是因为大陆在香港企图要实施这个国民教育哦，后来这个就是因为这个黄之锋同学还有这个学民思潮他们呢，因为组织了这个很多的这个群众的力量，而导致这个行动也推迟了。那么就是想请教您，在台湾啦，或者是香港啊，那么多就对于北京的这个措施都感到反感的时候，北京到底有没有思考到说他们到底好像做了些什么会引发那么大的反弹？还是您觉得北京还是会一意孤行下去？想就这个问题请教陈社长的观察。
首先我感觉到要澄清一点，当年香港的国民教育这个教科书的问题不是北京搞出来的，是香港自己本土的一些所谓学姐没有这个把问题处理得好，这个干净，因为他是外判，一个大学的教授把这个教科书在外判给外头的承包商胡来出来，而且这个过程里头根本中国大陆没有参与任何这个教科书里头这个改写，所以如果很容易马上就把事情写到中国共产党身上呢？首先要注意，今天中国大陆的问题已经多得不得了，自己共产党自己要解决自己问题的话都搞不定。中国这两年里头已经出现前所没有这个政治上军事上的危机，而且现在目前面对是日本在钓鱼台岛和整个南海里头的军事的危机，如果你要把共产党马上每个事情写上去的话，根本是把它这个抬举的太多了。然后刚才有提到龙应台在一个学生上的一个参与的问题，学生的问题我就有一个看法，如果你要到一个学生的导师 advisor 很简单很容易，你跑到学生里头，你念书念得比他用功，念书念得比他多，但是你关心他，你是爱他，你给他有对话，给他走在一起，气在一起，呼吸在一起来对话，问题就有解决这个空间。
好的，谢谢陈社长。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我们一直在很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大陆好像一直在对香港让利，所以开放了 CEPA 自由行，然后对台湾也是让利，所以一直在讲 ECFA 或者是服贸，但是这些措施大陆觉得让利的，为什么香港跟台湾反弹会那么激烈呢？
是有两层来看，让利实际上两边的体制不一样，台湾开放，所以只要大陆人或者资本来这里，它可以畅行无阻，但台湾到大陆它可能只到那一点，但它受到了那个体制的 政治的或者法规方面的这个限制太多了，所以他没办法自由畅行，所以实际上这两边的交换是不平等。再者，北京的这个经济所谓的他自己认为的让利，他最后是要政治上要统治台湾，那这个的这个他是有所求的，是有仇报仇的，所以这样的话让台湾当然无法觉得说你这让利是一种慷慨。更何况我刚讲，根本实际上两边的体制这样一交流，实际上台湾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好处。
嗯哼，所以就是不会有白吃的午餐的意思。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了，我们继续来开放下一轮的听众来电哦。先请台北的肖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台北的肖先生您好，请讲。
哎，你好。
你好。
喂，你好哈。
你说。
这个是民主要树立一个范例哈。这是为什么跟共产党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我是先讲哈，黄金平他是不在那个立法院里面行使警察权，同样的他也不希望在院外也会有什么警察权。那第二点的话就是马英九哈，他本身没有受立法院邀请的话，他不能随便到立法院去。那现在他们学生说代表人民哈，那可以按照他们的方式举办几场的那个电视辩论会，然后再直接诉诸公投啦，因为公投是最后的民意表达。那马可斯他下台的时候都有100万群众啊，那所以是说要树立一个民主的范点哈，让以后的人可以跟这个模式走下去，不然一代传一代哈，比一代比一代更乱。好，谢谢。
好的，谢谢台北的肖先生。四川的涂先生您好，四川的涂先生请说。四川涂先生你在线上了。
你好啊。
你好，请说，你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
我觉得马英九的政治不强硬，他应该学普京一些东西更好，
要更有魄力一点哦。好的，谢谢涂先生您简短的发言。下一位是桃园的王先生。桃园的王先生您好，请说。桃园王先生，
好好，你在线上。我觉得这个是对马英九过去政治承诺的一些兑现的一种验证了哈。我们验证说马英九大概是小圈子执政了，因为我们想说马关条约不能改吗？哦，马英九接近的都是大财团那些签的服贸条例不能改吗？前几个礼拜的美国之音讲，有个学者讲说大财团获利，中小企业受灾，可是受灾的中小企业以后大财团赚钱会帮忙中小企业，这可能吗？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哦，马英九执政以后，像我们看一下，我们在学校里面，本来奇怪怎么有很多双薪的啦，教官怎么退休就或者跑到学校当校安人员，退休7-8万，
好的，
10万。
谢谢桃园的王先生，不好意思打断你，我们现在节目剩下最后的时间了。当然，我们请两位来宾除了这个利用最后的一分钟跟我们做个今天话题总结之外呢，因为最后两位听众都提到这个马英九应该更有魄力哦。您认为这个如果学像王金平已经出招了，您认为最后马英九应该出来讲些什么话，才让这个事情圆满落幕呢？陈永志先生，
两点，第一个。马英九应该在立法院外头，不是在里头去接见学生。如果马英九底下这个公安要采取行动，可以在立法院的门口以外的地方。第二个，如果有任何一位立法院的议员向法庭大法院大法官去申请一个法令，采取行动和平解决问题的话，就给学生24个小时的通知。你占领立法院里头的24个小时以后，就要求法院判记这个法令，请公安进来去清场。所以清场里头有一个法律的程序，有这个空间给学生去冷静下来去退场，这样子呢就可以把问题和平解决。
好的，非常谢谢陈永志先生。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
是，我觉得马总统应该要展现一点弹性啊，因为说实话做个执政者，他所要面对问题很多，他要处理的事情也不是只有今天，还有很长，包括他要留下一个历史的这种资产，让后面能够继续运作。因此我觉得说他不需要把自己推向反民主的这一方面来，因为实际上如果你今天提到说让国会自主，然后希望王院长出来处理，那你等于是给他授权了，那现在这样做你就应该接受。现在再拖下去对马总统说真的不好，对整个国民党的选情也没有不利，更何况我刚也提到过，当家不带头闹事，你整个执政的这个已经是 这个支持度那么低了，这样下去对整个政局、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绝对没有好处，更何况还会撕裂这个两，就是蓝绿的这种的对抗哈、哦。尤其包括像连黑道都介入，这些对台湾这个整个民主发展过程其实是一种伤害。所以我认为说见好就收，现在如果及时的来回应学生，实际上大家也会觉得马总统实际上并不是站在反民主的这一边，我觉得他也可以得到很多的这个好处。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知识性跟这个透析性的这个对话，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参与，更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了。我们感谢美国华盛顿国际文化社的社长陈永志先生，以及台湾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教授严建发严教授参加我们今天节目。当然我们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好，当然今天我们在海峡论坛中讨论了非常多的话题，包括这个是不是黑道的势力介入了台湾的民主，还有这个王金平院长探视这个学生究竟能不能成功的劝退学生们，让这个学运能够和平的收场。那么下个星期天呢，我们就要继续带您关注台湾的学运的后续发展，还有两岸服贸协议以及两岸关系接下来的走向，请您锁定 VOA 卫视北京时间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林，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